好，第十四章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章，因为这是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第一回合辩论之后的一个总结所以第十四章是一个总结我们晓得从约伯记的第四章开始，就是他的第一个朋友开始跟他辩论然后约伯跟他回答，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四章呢，正好是这个三个朋友都讲完了，约伯也给他们回答了约伯里面的感受。到了十四章呢，这一章呢正好是约伯的一个结论所以这一章也算是蛮重要的一章。这一章代表呢约伯在当时受苦然后受他朋友的话的刺激之后他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好好来读这一章，看主今天对我们说些什么话我们先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主，你一直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我们不要离开你这活水的泉源不要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主，因此你总是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自己要来供应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早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感谢你，我们也求你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主，再把你今天你要对我们说的话说在我们心的深处，好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更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让你得荣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十四章大概它是分成四个段落四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其中的第一段那这一段我们知道约伯在发表什么呢？他发表他的一生不但苦而且艰难使他没有办法安息这是他当时的感觉，因为他实在是受了苦，受了逼迫然后又受了朋友的责难，这是他的感觉。所以第一节他说，人为富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因为这是他的心里面的心态好像什么呢？好像花，你看刚刚发出来多美丽，可是一下又被割下来又好像影子，一飞去以后什么都不能存留，这是他当时的感觉他这样的人，一起睁眼看他吗？又叫他来受审吗？他说人的一生又短又苦，像花又像影子，你为什么还不断的查看他呢为的是要让来审判他呢这是约伯当时的感觉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我们知道，我们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这个身体呢，因着犯罪的缘故呢，成了罪身，不但是罪的身体，也成了死的身体。所以我们是落在罪和死的律底下。他这是污秽。他说，你怎么能够期待在污秽之中呢长出洁净的之物呢？他谁也不能够。当然我们知道你读了新约就很清楚了，可是在当时他们的启示就是这么多然后他说，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在神的手中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亡它的长短有多少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定下来都在神的智慧的安排底下。他所以因着如此呢，他说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因为他觉得神一直在查看他他好像一个故宫人一样故宫人被主人在那边查看，他一点都不能歇息所以他说，求你转眼不要看他，使他歇息，只等他向故宫人完毕他的日子。他好像故宫的人，在做工的时候被 醒着做苦工的时候呢，他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安息，只有等到故宫的日子完了，他才能得安息。所以这是约伯在这个结论里面的第一段话，讲到人的一生，包括他自己的一生，又苦又短，一点都得不到安息，这是他的背景。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从第七节到十二节啊，他主要是想到人死了就不能够再复活，不能再复起。换句话说，他说人死了以后呢，你躺在床上，你死了，你不可能再从床上起来。你死了以后呢，你躺在坟墓里面，你不可能按着现在的样子又从坟墓起来，他说不可能的。所以他第二段就讲到这一段话，他说树，我们人连树都不如，他说树如果被砍下来还可以指望发芽，嫩枝生长还可以继续的不断发展下去，它的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但是一得了水气呢，还能够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这是树，你观察这个外面这个自然界是这个样子，但是人呢很可怜，他人死亡而消灭，他绝气尽在何处呢？不知道到哪去了，就好像什么呢？海中的水如果干绝尽了，江河消散干涸了，你什么也找不到了。他人也是如此，躺下就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人不得复苏，也不得从睡中唤醒。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按着我们的肉身来说，我们死了，我们不可能按着这肉身再复活，你不可能从床上再起来，不可能从坟墓中再起来，这是他当时所能够明白的，他所得着的这一些。所以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呢，他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启示了，所以从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这里讲的愤怒就讲了神的审判。换句话，在这里他看得更多了，他知道人死后呢有审判，但是他盼望在神审判的时候呢，他是被隐藏起来的，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愿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换句话说，他还会复活，当然这个复活是带着复活的身体，不再是我们原来的肉身，所以在这里呢，你看他开始有了启示，然后十四节有更深的启示了。他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换句话，不能照着肉身这样的活过来，但是呢，我只要在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这句话呢，他就得到了更深的启示了，他等我在一切征战的日子。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都在征战，我们跟什么征战呢？跟这个世界在征战，跟肉体在征战，跟仇敌在征战，我们都在征战。这个征战的日子在原文也可以翻成指定的日子，就是我只要在我一切指定的日子。你知道我们的一生都被指定的，我们什么时候出生，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的遭遇怎么样，我们的人生的长短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要被主接去，这都是被定的日子，神按着他的预知，他预定了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是有自由的意志，我们可以生活，但另外一方面呢，神按着预知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就预定了我们。他只要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所以他现在等着释放，这个释放呢也可以改，他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等我改变的时候。换句话，有一天他也知道，我们虽然不能按着我们的肉身这样复活呢，有一天我们要改变，我们有荣耀的身体。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呢，约伯虽然在苦难中呢，但在苦难当中神开始给他启示，他那个时候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所以到时候主会呼叫他，他就回答。换句话说，现在主要让他复活然后呢，带着复活的身体呢，他说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所以那个时候呢，他 神要羡慕在他身上那个复活的身体啊。但是如今啊，所以他现在又回到了他现在的光景。那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换句话说，我每一步不管走的对走的错，你在数点啊，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因为他现在在受苦当中，所以他觉得神一直在数点他的过错啊，要窥探他的罪过啊，然后要把我的过犯呢封在囊中啊，缝严了我的罪孽，换句话都保留起来，有一天要来审判我。这是他回到了现实的时候，所以这一段呢就讲到了约伯，就讲到我们在等候审判之后的释放跟改变。好，十八节到末了呢，就是他最后的一段，他讲到生命的悲哀，因为他除了他身体上的疼痛、心中的悲哀他知道以外，他其他都不知道啊。所以他说山崩变为无有，你看山崩裂了以后啊就没有了，磐石就被挪开了原处，它水呢，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呢，洗去地上的尘土，换句话一切都冲去了啊！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的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他什么都不知道，但知道什么呢？身上疼痛，心中悲哀，这是他的真正的经历啊。所以这一段是他跟三个朋友第一回合的辩论之后呢，他所带下的结论，是他当时切身的感受，也是他所能够领会的啊。我们知道神的启示啊是渐进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在末后的时代呢就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啊，所以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了以后啊，那真的他整个启示就完全了啊。但是在约伯这个时代呢，他的启示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他正在经历苦难的时候，他说很多事情他不懂啊。约伯的时代正好是属于列祖的时代，就像亚伯拉罕他们都是属于列祖的时代，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启示呢，神虽然有启示，但是他们是有限制的，所以他只能够明白这么多，一直等到读到后面的时候，神向他显现，他才能够完全的明白啊。所以这个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啊。那等到列祖时代过去以后是什么时代呢？我们知道就是律法时代啊。律法时代的代表就是摩西，所以你看见摩西呢，在写诗篇的时候，特别是诗篇九十篇的时候呢，他也有类似的光景，但是摩西呢，启示就更多了啊。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我们不但读约伯记的，我们要来看诗篇九十篇，因为那是律法的代表，那是摩西的代表啊。我们来看这个启示是怎么渐进。那我们知道诗篇九十篇呢是神人摩西的祈祷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九十篇，然后我们看神怎么不断的渐进的来启示我们。诗篇九十篇啊，如果你读内容的话，你就知道摩西这个时候大概他已经来到了他的晚年，就是说他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那个地方，他准备要让以色列人进迦南。换句话说，他不仅经过了在埃及的四十年的生活，他自己在旷野也待了四十年然后在这四十年之后呢，他就又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了四十年到了他大概120岁左右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境就是摩押平原这个时候所以如果你读内容的话呢，因为他已经得到足够的启示了，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他的晚年的时候不仅仅是他在旷野40年80岁的那个时候所写的，因为你如果读内容就知道他已经有很深的启示，所以他这时候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这个时候。 然后九十篇的时候，他的第一节就说出他整章啊，他的序啊。如果整章他要发表一句话的话，就是第一节啊。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摩西怎么会写出这么有智慧的话呢？当然，这是神的启示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居所呢？啊，居所就是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家。那什么是我们的家呢？家是最能够让我们满足的地方，最起码一个正常的家是让我们最能够得着满足的地方，因为你在外面你得不到满足。我们知道摩西曾经在埃及住了40年，埃及是当时的世界里面最繁荣的城市国家，他又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知识，而且呢他是满了前途的。可是现在他一回顾的时候呢，他发觉埃及不能满足他啊，所以埃及不是他的家啊。因为一个家能够让你满足，一个家能够让你安息啊，一个家能够带给你快乐，一个家是充满了爱，但是埃及没有办法满足他。然后他在旷野自己40年放羊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漂泊，更没有家的味道。虽然他在那个时候他成家了，他有了孩子，但是他仍然觉得那个心的深处他不能满足。然后他又带了差不多200-300万的以色列经过旷野40年，那更是荒凉，因为很多的人在旷野中倒闭了，最少倒闭了60万人在这40年之内，所以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没有办法得到安息。但他在这里说呢，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因为他发觉只有在主里面他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安息，得到爱，得到喜乐。那当然这是出于神的启示，因为我们知道在西乃山上的时候，神不仅颁发了律法，神也叫他们制造会幕，因为神要住在他们的里面，住在他们的中间。那同样的，因着神的同住，所以他们以神为家，所以这是摩西得到的启示。那不仅摩西这样子，我们也顺便看一下，如果你读箴言的话啊，你看箴言第八章也是有很美的启示啊。这是所罗门写的啊，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啊。当然，所罗门的写这些是因着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啊。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八章啊，第22节。箴言第八章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这里的我是谁呢？我们说这里的我是智慧说的，所以智慧不是一个恩赐，智慧是一个人啊，智慧是预表我们基督说的啊。所以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就有了基督，就有了我们的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了，太初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好，你如果继续读的话，你就读得很美，因为箴言第八章30节那里就讲得很好了。那时我在他那里，这个我是指着基督说的，他是指着神说的。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什么呢？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你看神的心意，在创造的时候，在创造之前，他就想要，就喜悦住在人之间。所以摩西因着有了神的启示，当他要发表他这一生的过程的时候呢，他想到的一句话能够做一个总结，就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 我们只有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满足，在你里面我们能够得到爱，得到喜乐，得到安息。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这什么意思？说到神是创造的神，因为他创造了诸山，创造了地，创造世界。他不仅是创造的神，他也是什么？永远的神。因为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我们知道，光是我们按照科学所了解的，这个地球，这个太阳最少都有几十亿年呢。那这个银河星系，整个宇宙更不知道有多少年，但是呢，这还是神创造的。所以对神来讲，对我们来讲，这个神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无穷尽的。但是呢，当摩西看看自己，看看这些跟随着他的以色列的百姓呢，他有个感触。神虽然是永远的呢，但是人却是这么短暂。所以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我们都是尘土所造的，我们每一次当有人要埋葬的时候，我们都出于尘土的要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本意，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圣经上明明根据传道书明明讲，他把永生摆在我们的里面，神巴不得我们得到永生。这就是为什么当人被造以后呢，神要人选择那个生命树，因为那个生命树呢可以带到永生，好像神那个永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看我们可以存到永远的。但是因着人的犯罪呢，现在当摩西看到人的时候，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一今天。所以你看见神是这么的永远，所以一千年在他来看也不过像一天一样，也不过像晚上的一根一今而已。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我们知道水冲去的时候很快的，像睡一觉就过去了。特别是你知道，我们最近就在去年，就是3月11号，我们很多人都看过电视。当那个日本的海啸，就地震海啸来的时候，那真是那个洪水冲过来的时候，你看飞机、火车、那个货柜车一下就冲走，人的一生就像这洪水一样，一下就过去了。好像睡一觉就，早晨他们生长的草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因为人生是这么的短暂所以你看摩西在发表这个时候呢，你看跟约伯的发表是一样的，就是人生又苦又短这边讲到了很短，那接下来就讲他的苦了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为什么我们是因神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惶呢？因为当时神造人的时候乃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被造有一个目的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神的形象的。但是现在人失去了神造人的目的所以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的时候，你看神常常发怒所以很多人消灭有时候一次怒气就1万多人，有时候一下就2万多人因他的怒气而消灭，因他的愤怒而惊慌。所以摩西现在是在回忆他整个带领以色列人的过程，还回忆他的一生，这是他的发表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为什么这样？因为要等候审判，等候审判所以我们的罪孽 都在神的面前，我们隐藏的恶也在他面光之中，这是摩西的感觉发表。然后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必须按着公义来审判。然后第十节就讲到，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一方面是摩西当时的感觉，就对他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到了旷野，第一次的时候是40年，那时候他已经80岁了。在他的感觉呢，他的一生已经结束了。所以这是他的感觉。他说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因为他原来是可以经夸的，因为他原来在埃及是这么的有前途的人，有这么有知识学问的人，他真的可以经夸。但当他到了80岁的时候呢，他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显现，神让他看见那火在荆棘中燃烧，但荆棘不毁灭，这就说到了摩西后面的40年就像那荆棘，神虽然有火在他里面烧，但是他没有被烧坏，所以他又多活了40年。但同样的，他看这些跟他出来的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多人倒闭在旷野，那些人可能都三四十岁的时候跟着他出埃及，可是40年之内就倒闭了。所以一生的年日在他来看，70岁强壮的话到80岁，但没有什么好惊夸的，都是劳苦，都是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看这个感觉跟约伯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更可悲的是什么呢？就11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换句话说，人在神的震怒底下，人居然不晓得，而且人没有向着神有一个敬畏的心，这是很可悲的。如果你在神的震怒底下，你有敬畏的心，你明白你在神的震怒底下，说不定还有机会，还可以回转。所以这个是当时摩西回味的时候看到神的百姓不懂得敬畏神。那今天更是如此。不要说世界上的人不是敬畏神，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也不懂得敬畏神，也不知道自己在神的管教底下。所以摩西在这里呢就有一个盼望，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换句话，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过日子，我们怎么样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呢，我们就有智慧。那怎么样数算，怎么样能够得到智慧？摩西试着要来寻求这个答案的时候呢，他发觉他不能不向着神有个祷告，因为他觉得他这个祷告呢，他深深的觉得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这也是我们常常的感觉，因为我们也很愿意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愿意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也愿意得着智慧的心，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数算，我们不知道怎么得着智慧。那唯一的路是什么呢？就转向神。所以你看到了13节，摩西就有了一个祷告，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换句话说呢，摩西知道我们自己不会转回，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后悔，我们只有求神来转回为我们后悔。但这个时候我们晓得摩西的启示是什么呢？你看摩西不再称神了，也不再称主了。你看前面他称他是主，前面他称神， 你知道这里的主，这里的神是说到什么样的关系呢？是说到了神跟我们是创造跟被造的关系。一个创造的神对被造的人呢，这是公义。但是现在他称神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知道这是他得的启示。我们晓得当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的时候，神呼召他到了山上去，要把第二块法版给他的时候，神向他怎么启示？神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因着神向他有了这个启示，他知道他有盼望。因为就着创造的神来讲，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他。但是就着救赎的神来讲，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所以他现在有了启示，他抓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按着创造跟被造的情况来讲，我们已经失败了，我们没有希望了，我们不懂得回转，我们也不懂得后悔，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在公义的审判底下。但现在呢，他看见的神是救赎的神，他称他耶和华。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求你回转回，因为当你转回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了。当你为仆人后悔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转回来了。所以讲到在这里讲到要神后悔，当然我们的神是从来不后悔的，因为他如果后悔的话呢，代表他错了，他错了才需要后悔嘛，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讲到神是怎么样呢？神的恩赐跟选召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他的恩赐跟选召后悔的话呢，那我们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明天大概就被丢弃了，但感谢主，他从来不后悔。他的恩赐跟选召是永远不后悔。但圣经上你看到很多地方神后悔，对不对？你读创世纪第六章，就人作恶了嘛，神后悔了嘛。那为什么神会后悔呢？是他错了吗？没有，那是因为他是耶和华，他是满了怜悯、满了恩典的神，他总是为我们后悔，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今天用这个方法来带我们，结果我们还是失败，所以他为着体恤我们软弱呢，他后悔，他又从另外一个方法再来带我们，他用就好像一个慈爱的父亲，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来把孩子带回到正途上。所以这说出了他的后悔，所以他并不是因着就着永远的旨意来讲，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但是就着他向着我们的恩典、向着我们的爱呢，常常为我们后悔。所以这就是说，你要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因为当他转回、当他后悔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并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看这是何等大的对比，对不对？前面都在震怒底下，罪孽摆在他面前，隐恶在他的面光中，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金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开始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时候是律法的时代，摩西有这样的呼求，当然真的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恩典的时代，所以恩典的时代就完全的启示出来，因为我们的主神因着为我们转回了，为我们后悔了，神怎么做呢？就差遣他的独生子来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因着他这样子为我们转回，我们后悔呢，我们的主就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了救恩。我们在他里面，你看我们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今天是在神的爱中，所有的罪孽本来在他面前呢都被洗净了，所有的隐恶在他面光中呢都被他忘记了。所以他不仅洗净我们的罪，他也忘记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现在真的可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欢呼喜乐。更美的是什么呢？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换句话说呢，你看你受苦的日子有多少，你遭难的年岁有多少，他就叫我们喜乐多少。你看这多美，对不对？我们从前被那些蝗虫蚂蚱篮子茧虫所吞噬的，他全部都要赏还给我们。神怎么做啊？那神是一日可以当千年用，所以神可以做。当然这是有秘诀的，所以我们要读下去看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早早保得神的慈爱？我们怎么样可以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他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我们遭难的年岁，让我们喜乐？这是有秘诀的。好，我们继续读下去。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什么作为呢？神的什么作为向他的仆人显现呢？后面就解释了他的作为，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所以这里的作为就是这里的荣耀。所以现在呢，他有个祷告，摩西有祷告，愿这荣耀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显明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神不仅把他的荣耀显明，神要把他的荣耀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原来呢神的作为要向我们显现，向我们的子孙显明，就是神要把他的荣耀坐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神的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因为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现在神要把他自己的荣耀呢借着圣灵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越来越磨成神的儿子，能够像他。但是他这边怎么讲呢？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那前面是他的作为啊，这边讲到我们的工作。为什么呢？这里就说到了，那我们也有份于与基督同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懂得服在主大人的手下，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路有自由，我们不要硬着景象。如果我们做一个听命的儿女，有一个顺服的心，这就是我们与他同工。所以愿他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为什么需要他坚立？你知道我们这个人硬着景象的，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顺服，有的时候我们不顺服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听命，有的时候我们不听命的，有的时候我们奉献在主的手中，我们又拿回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他来坚立啊，当他坚立我们的时候呢，给我们恩典的时候呢，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他就能够做工，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你会看见现在摩西有了更深的启示了。 那这件事情怎么样确实的能够发生在我们身上啊？那就很重要的啊，这里有个原则，我们怎么样让这些所有的这些好处都临到我们身上？当然，就着地位来讲，今天这些都是我们的，但就着经历来讲呢，我们怎么样经历这些？就是要住在主里面，因为他第一节讲到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换句话，主是我们的居所。但是91篇也是摩西写的，91篇第一节马上就讲到你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了。所以你看见呢，没有错，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啊，主就是我们的家，就是我们的居所，就是我们满足的地方。如果你真正的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为什么没有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呢？因为我们在住在他的里面出了问题。虽然他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好像浪子一样，常常离开家到外面吃猪吃的豆荚。所以我们的经历上我们不在家里面，就地位上来讲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面，神是我们的家，但在就在经历上面我们失去了这个，我们像浪子一样到外面去吃猪吃的豆荚。但是现在神已经为我们转回，为我们后悔了，救恩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呢，你要就像浪子回来一样啊！你看这父亲呢，就远远的看着他，就抱他，跑去抱他，这是神的爱啊！他愿意我们来享受这个早早保得这样的慈爱，然后给他穿上外袍，戴上戒指，穿上鞋，再飞溜渡啊！这救恩都完备了，所以我们就可以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而且如果我们真的住在这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你就看见呢，我们所有受苦的日子，我们遭难的年岁，都要变成我们的喜乐。你受苦多少，你遭难多少，你喜乐就有多少。我们从前浪费了多少的光阴，都因着住在主里面全部补偿给我们。然后如果我们懂得住在主里面呢，他的作为要向我们显现，他的荣耀要向我们显明。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瞻仰他的荣美，好像面对面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神的荣耀要组织在我们身上。当我们住在主里面呢，他要建立我们手的功。你看我们为什么手上的工作常常不被建立，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地位。那讲到住在主里面啊，当然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我们有很多的话要交通啊，但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交通几个点啊。因为住在主里面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看，所以马上到了91篇，就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我们在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就这世界行走，我们有很多的苦难的。就像你到了91篇，你会看见有万人扑倒在你右边，千人扑倒在你旁边，然后你看见呢，你有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你怎么样蒙保守，不让这灾临近你？只有一个秘诀，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所以当你真正懂得什么叫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你一定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所以今天你听的道理你都可以忘记，但这句话不能忘记，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你就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就在他的保护里面。所以 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我们的责任，主已经是我们的家了，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了。现在问题是你有没有住在这个里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我们晓得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那边，耶利米特别神借着耶利米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他说我的百姓犯了两件罪，其实这两件可恶的事其实是一件，就是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而是破裂不能存水。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是泉源，喜乐的泉源，祝福的泉源，生命的泉源，安息的泉源，你住在那里呢，住在主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呢，你就是住在那个源头，你享受一切生命一切的美善。我们今天生命为什么那么贫穷，在这件事上出了问题，所以这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摩西的启示，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跟我们更明白，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是何等的重要。你就玩在那个全能者的保护底下，你要带下很多你很美的经历。所以住在主里面是我们早早保得神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所有遭难的年岁，所有受苦的日子都变成喜乐。那住在主里面还不止如此，住在主里面呢，我们知道根据主耶稣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那边特别提到，住在主里面怎么样呢？主的话就在我们里面，然后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换句话说，如果你懂得怎么住在主里面，你就懂得怎么祷告。你知道我们常常不会祷告，但是有一种祷告，你怎么祷告主就怎么答应，那个祷告是从住在主里面来的。也当你真的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主的话就在你里面，换句话主的心意就在那里，你按着神的心意祷告，你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就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就释放。所以你看住在主里面多重要，住在主里面你不但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也懂得怎么向至高者来祷告。不仅如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还告诉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结果子荣耀神，结果子荣耀神。我们都知道果子跟工作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们都很喜欢做工作，但是我们工作了很久，可能我们一点都不结果子，不结生命的果子。做工你要努力，但是结果子你从来不需要努力。你没有看到一棵树很努力的在那里结果子，而流汗在那里结果子，没有的。做果子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为什么我们没有圣灵的果子呢？我们用了好多力，我们只有工作，没有果子。果子就是住在主里面的结果。住在主里面就结果子，可以荣耀神。所以你看住在主里面多重要。然后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不读了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会看见什么？住在主里面有一个结果，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爱里面，你不但能够爱主，而且你能够爱弟兄，而且是爱什么呢？爱不可爱的弟兄。你看这我们很难，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能爱那不可爱的弟兄？因为我们没有住在主里面嘛。住在主里面一定有这个结果，你必须要努力的啊！住在主里面，所有的怨恨、所有的苦毒都出去了，所有的猜疑都出去了。所以这是住在主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结果。这都是新约给我们更深的启示了。当主耶稣来，你看在恩典的时代里面给我们启示的更多。那住在主里面的主耶稣怎么讲呢？就不再是仆人，乃是朋友。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 你住在主里面，结果呢，主耶稣就不再是仆人，是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但是朋友知道。换句话，住在主里面，你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那现在问题是，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怎么样住在主里面？在这里，我要先交通一点话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怎么来亲近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大概有两三百万人啊，从埃及出来，他们是围绕着那个会幕在安营啊，所以他们。那会幕在中间，然后他们分成四个部分嘛，然后每个方向有三个支派，所以总共十二个支派围绕着他们，所以当时他们是怎么亲近主呢？他们都是来到了会幕的面前来亲近主，顶多他们可以来到祭坛那里，因为他们要献牛羊嘛，所以这是亲近主，所以这是一种亲近。那这种亲近呢，其实很美的，因为他们就来到了神的面前。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今天，你知道，我们今天来参加祷告聚会，我们参加读经聚会，我们甚至来参加主日的聚会，信息的交通，我们参加很多的聚会，这个聚会就好像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摸到这个聚会的外表，我们就好像只是来到了外院而已。你说这不好吗？这很好，因为这是亲近主，把你带到了主的面前。但这个还不够，因为有一种人就是祭司，他们可以更进到里面去。所以他们不但是来到了祭坛，他们还来到洗桌盆，让他们洗手洗脚。换句话，洗去这个世界带给他们的灰尘，他们就进入了圣所。所以他们呢，比一般的以色列人更亲近神了。在那里，他们有陈设饼。换句话，他们能够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丰富。他们在那里有金灯台，他们在那读经，有亮光，有启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单独在神的面前读圣经，神有话就启示我们了。然后也有香坛，他在那里祷告，能够陈列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个人在主面前亲近主，那是更近的一步。现在神好像在跟他们只隔了一层幔子，所以已经非常亲近神了。但是还有一种人，我们知道更近了，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带着香，进入至圣所。在那个地方呢，他来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约柜，来到施恩座的面前。神是在施恩座两个基路伯的中间与摩西说话，所以那个叫做与神面对面。所以神说摩西是与他面对面认识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感谢主，在新约里面那个幔子已经裂开来了，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跟充足的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就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好像也把从世界上来的污秽除去，把一切人事物抛到脑后，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侍立在他的面前，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箴言第八篇后面来接下来要讲的话，日日在他的门口等候，在他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在在一天当中，我们总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是需要借着读经 来亲近神，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但我们更应当把一切都放下来，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在灵里面来注视他，等候他，侍立在他的面前，等候他来向我们说话。需要花时间日日在门口等候，在门框旁边，在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他，与他面对面。怎么能够做到住在主里面？约翰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今天只讲一点啊。约翰一书二章27、28节，我们都很熟的。要怎么样呢？是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今天很怕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道理越来越多，我们的判断分析越来越多，我们失去了向主那个恩高的教训那个敏锐的感觉。我们不但要注意神的话，我们要注重神的灵，就是恩高的教训。你知道恩高的教训为什么用高呢？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受了伤，你知道高在涂抹的时候呢，总是很舒服的，越涂抹越舒服，把你的痛给褪去。当我们要试着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不能靠你的分析、你的判断来做，你常常会靠着你的分析、你的判断，你越来越迷糊。但是神的膏油在那里涂抹的时候呢，你就明白，你就知道这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它越过我们的逻辑，越过我们的思考啊。当你开始明白这个恩膏的教训，那个生命的感觉的时候呢，你就按着那个去行的时候呢，你就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要操练在这方面啊，怎么样按着那个圣灵的感动、微小的声音哦、恩高的教训啊，在我们里面那个基督的平安啊，学习来摸神的心意。比如说，我们今天碰到一个岔路，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啊。人的教导常常因为太多不同的教导，常常让我们很混淆的时候，你不是靠你的理智去分析判断，而是摸摸看你里面生命的感觉，恩高在那里怎么引导我们。如果你按照恩高的教训，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也许我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会错，不要怕错，圣灵会引导我们的。那这代价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当然我们对圣灵开始敏感，我们就会开始学习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接受圣灵的启示跟引导。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毫无惧怕。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有一种恐惧，当我们都还没预备好，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你会惧怕但是你学习住在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显现的时候毫无惧怕，而且在他面前呢毫无羞愧。所以这是按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今天重点我只讲这一点。我们学习一定要这样子来活在主的面前啊！我们需要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给我们很深的很多的启示。但这些话如果变成知识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反而就失去了那个恩高的教训，因为我们开始用头脑来分析事情啊。所以一方面借着神的话，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神一般的旨意，但是在临时的旨意上面呢，我们需要恩高的教训。但是住在主里面，主也提醒我们我们会碰到一个难处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你们去读就知道会怎么样呢。他说世界会恨你们， 啊，因为世界恨了主，世界会恨我。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你会发觉这个世界会起来攻击你，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你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世界不攻击你呢，你还带不出你的经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了诗篇九十一篇第一节之后，第二节就带出了经历来了。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你看为什么会有避难所呢？因为有艰难嘛，有艰难的就把你带到避难所，你开始产生的经历了，然后你能够说论到耶和华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看这是我个人的经历，所以你开始带下你的经历了。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包括了宗教的世界，包括了基督教的世界。因为基督教的世界是一个组织，一个传统，一个教条，这些东西让灵不能自由。那恩高的教训是让灵在我们里面有自由，所以世界要恨恶它，所以宗教的世界会恨恶。所以如果你走这条路，你被世界逼迫，你被宗教的世界逼迫，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主已早就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了。但是呢，你会经历他在他全能者的影响。好，我们今天话题停在这里，我们有一天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把你的心意再向我们解开来。主啊，我们要称颂你，因为你世世代代是做我们的居所。主，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我们等候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乃是你自己经营自己建造的城。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恩典，也借着圣灵常常来提醒来管教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主住在你里面的那个光景。主，我们需要与你有更深的联合，更深的与你亲近，带我们进入至圣所，带我们能够与你面对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因为你没有放弃我们，你仍然用你的话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让我们能够走得直，走得好，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愿我们所有听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被漏掉。主，我们都能够走在这条合你心意的路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